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伊拉克表示打击伊斯兰国联军准备撤离，美国已经同意分阶段进行。耶伦表示自己可能不会继续连任，近期有望再同中方官员会面。众议院发表美国政府由阿富汗撤军失误报告。众议院共和党公布避免政府瘫痪的支出计划。印度实习女医生死亡掀起全球众怒，超过百座城市示威声援。马斯克表示两年内会发射星舰上火星，四年内准备载人登陆。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伊拉克国防部长阿巴西星期日表示，伊拉克和美国已经同意以美国为首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联军分阶段撤离，但是还未签署协议。目前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美军分别大约有2500人和900人，是打击激进团体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其中一部分。这个联盟已经就撤军事宜和巴格达当局展开几个月的协商，不过截至目前还未宣布任何时间表。阿巴西星期日向泛阿拉伯电视频道的哈达斯电视台表示，联盟将会在明年9月之前由巴格达和伊拉克其他地区的基地撤出，在2026年9月之前由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族自治区撤离。他表示撤军将会分两个阶段进行，并且可能在未来几日签署协议。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六表示，拜登总统任期明年一月结束之后，他可能不会再担任政府最高层职务，但是可能很快会同中共官员再次会面。耶伦星期六在德萨斯州奥斯汀参与德州论坛报节活动的时候被问到，如果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胜选，一月上任嗰阵，佢系咪会喺新政府继续任职而家嘅职务，或者另有新职？耶伦回答话：可能会卸任，不过再睇下。耶伦系美国史上第一位担任过财政部长、美国联储主席同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嘅女性。佢表示，跟住落嚟几个月，财政部工作依然繁重，可能同对口嘅中共副总理何立峰再次会面，尝试处理双方经常紧张的关系。耶伦强调，美中之间仍然存在很多分歧，但是就没有机会讨论，亦都没有将它设置入背景脉络考虑。紧张局势因此升温的可能性肯定很高，所以需要持续关注。众议院共和党会在星期一9月9号发表一份调查报告，评估拜登政府2021年8月在阿富汗撤军时候发生的致命失误。之前美国国会民主党由自由派到温和派以及共和党议员都对拜登的撤军过程提出过批评，认为撤军毫无章法，不单只令阿富汗人陷入困境，亦都令美国蒙羞。美国众议院外委会共和党主席麦考尔的调查小组为事件进行了三年调查。该报告指出，这宗事件部分归咎于拜登太慢决定是否撤离非战斗人员。他直至8月16号才正式下达命令，并且未能在华盛顿各个部门和阿富汗官员之间进行有效沟通，导致协调困难。此外，政府在处理有资格离开阿富汗的平民离境文件的时候亦都发生错误。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美国派遣了大约80万名军人到阿富汗服役。这场战争期间有2238名美国军人丧生，接近21000名美军受伤。上星期五，众议院共和党议员公布了避免政府瘫痪的临时支出法案。这份长达46页的法案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以现有水平为政府提供资金。 这些资金将会支持政府运作到2025年3月28号。法案还包括一项由共和党提出的议案，该议案要求选民在联邦选举投票时提供公民身份证。法案还包括提供100亿美元的资金，来增加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 FEMA 的救灾援助基金。在美国经历了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的飓风、西海岸的山火以及中西部和东北部的严重风暴之后，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救灾援助基金已经耗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上星期五说，今日众议院共和党人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确保联邦政府获得资助，并且确保我们联邦选举程序的安全。国会有责任做到这两点，我们必须确保只有美国公民才能够决定美国的选举。印度加尔各答一名实习女医生今年8月9号在医院里面被性侵杀害，在全球引发众怒。星期日，数以千计的海外印度人在25个国家的130多座城市举行抗议活动，要求为他伸张正义。包括由日本、澳洲、台湾到新加坡都可以见到大大小小的抗议活动一路蔓延到欧洲和美国城市。这名在印度东部大城市加尔各答 R.G. Carr 医学院暨附属医院胸腔科实习的31岁住院女医生疑似被性侵和杀害事件，在印度各地掀起一轮抗议浪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其中一个抗议活动，有很多身穿黑色衫的女性聚集在塞格尔广场，她们用孟加拉话唱歌并且高举标语，要求将歹徒绳之以法，并且保障印度妇女的安全。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上星期六在社交媒体 X 发文指出，两年内当由地球前往火星的时机到那阵， SpaceX 将会首度向火星发射无人太空船。马斯克表示，这些太空船不载人，可以测试在火星上完整降落的可靠性。他说，如果降落顺利， SpaceX 将会在4年内进行首次载人火星飞行任务。这位亿万富翁表示，飞行率将会由那阵时起呈现指数级增长，目标是在大约20年内兴建一座自给自足的城市。在2002年创立 SpaceX 的马斯克今年4月曾经表示，星舰将会在5年内登陆火星，7年内将第一批人类送上火星。马斯克希望星舰实现他制造大型多用途次世代太空船的目标，在这个十年内将人同货物送上月球，最终飞往火星。
北约遭侵犯欲反击，俄罗斯军用无人机拉脱维亚坠毁。俄罗斯黑客组织对北约和欧盟发动猛攻，白宫警告伊朗向俄罗斯转让导弹会有后果。肯塔基公路枪案5伤，警方誓言捉到枪手。中共加强管控网络，大陆港澳都要管。美国警示企业在香港面临更大风险。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礼拜日表示，一架俄罗斯军用无人机在他的境内坠毁。他强调，原北约东翼边境空域遭到侵犯事件有增加的趋势。罗马尼亚亦对莫斯科非法攻击导致再次侵犯予以强烈谴责。目前是欧盟和北约成员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拉脱维亚独立之后和莫斯科关系紧张。自从俄罗斯2022年2月侵略乌克兰之后，两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礼拜日表示，我们同盟友保持密切联系，原北约东翼边境发生的类似事件与日俱增，我们必须共同设法解决。 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上个礼拜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的时候表示，无论北约是否反对，波兰和其他与乌克兰接壤国家有责任在俄罗斯导弹进入空域之前将它击落。德国国内情报机构9号警告，一个隶属于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网络黑客组织已经对北约和欧盟国家实施了网络攻击。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德国联邦宪法保护局表示，他和美国的联邦调查局、美国网络安全局、国家安全局和其他国际合作伙伴共同发布了针对这个名为 UNC2589 的组织的警告。今年较早的时候，柏林指责俄罗斯对德国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和物流、国防、航空航天以及 IT 领域的公司进行了多宗的网络攻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犯人肖恩·萨维特9月6号在一份声明中警告，伊朗向俄罗斯提供弹道导弹的行为会产生后果，美国会做出迅速而严厉的回应。萨维特在声明中写道，伊朗弹道导弹转移给俄罗斯将代表伊朗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急剧升级。白宫之前在一份声明中说，自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一直警告俄罗斯和伊朗之间不断加强的安全合作，这种合作对欧洲安全构成威胁，并且凸显了伊朗破坏稳定的影响力已经从中东扩展到全球范围。美国肯塔基州75号州际公路7号发生枪案，多个执法机构在 K 区树木茂密的地形中缉捕一日，8号入夜之后行动暂停。涉嫌向行驶车辆开车的男子32岁的嫌犯库契仍然在逃。警方在8号晚间的记者会上表示，据信库契7号上午购买武器和弹药之后，当日下午5点30分左右开始在75号州际公路一处偏远路段上方的悬崖开枪，击中至少12部车。枪案中受伤的5个人目前状况稳定，一名受害人面部中弹，另一名受害人手臂中弹。联邦调查局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办事处特别探员主管斯坦斯伯里誓言要捉到嫌犯将他拘留。目前警方仍然在调查作案动机。9月8号，中共2024年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在广州市举行开幕仪式。这个活动将在9月9号至15号在中国范围内举行。这项行动亦包括香港和澳门两大特别行政区。据中共官媒披露，这个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公安部等10个部门联合举办，由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各个部门组织指导。香港政府部门创新科技和工业局局长孙东在9月2号表示，香港将在9月7号至15号的9日时间在荃湾愉景新城举行网络安全宣传周的相关活动，比中国仲多两日。一个几月之前，港府仲刚刚设立了数字政策办公室，负责制定数据和信息管理政策。这个办公室隶属于创新科技工业局。为了和中国接轨，香港政府刻意将 digital 称为数字，而不是原来的数码。中学者认为网络安全一词并没有贬义，但却成了中共以此为借口打造和加强它的数字极权。之前中共打算推出的网政网号制度受到外界大量批评。美国政府9月6号在一份由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农业部和国土安全部联合发布的通知中说，企业在香港开展业务存在一系列声誉、金融、监管和其他风险。香港法系与中国大陆不同，但香港司法正越来越受到大陆方面的影响。这份通知警告说，香港当局可能会将一些正常的商业活动视为可疑活动。今年3月，香港实施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美国拜登政府说，这个条例包含了广泛而模糊的条款。这项条例将和外部势力共谋定为犯罪。 香港官员仲表示，他们认为这项法律甚至适用于香港境外。该条例仲严厉打击发表香港当局认为虚假或误导性言论的行为，这个可能会被外国媒体、学术机构、智库、外国银行和其他企业的日常工作带来风险。拜登政府仲警告，在香港的企业除了要面临触犯中共和香港司法的风险，同时包括触犯美国不断扩大的制裁措施的可能性。目前外资企业正不断从香港撤离。
北京交易所成交量腰斩，习近平亲自部署又搞祸了，引金融圈巨震。北约秘书长说，中共是俄乌战争的决定性推动者，不敌新质生产力，外国车企在中国遇寒冬，金价屡创新高，中共央行未来恢复购买黄金。六片脑洞大开，投资5000万，首日票房惨淡。中共治下经济衰退，房地产冧，地方政府冧，而现在中共党魁习近平亲自指挥部署的北京证券交易所亦搞祸了。北证50指数单日成交量由高峰期一路跌至9月6号只是剩低23亿6千万人民币，成交量萎缩超过九成，指数几乎要斩，而两大证券交易所首次重组亦震动了金融圈。在中国经济每况愈下的背景下，大股东开始通过巨额交易匆忙转让持股，最高折价三成，这个引爆中国股民怒斥，中国股市外资撤离之际，大股东仲减价订盘，这样股民老百姓点算？另外，因为对中国经济失去信心，华尔街巨头摩根大通首席新兴市场股票策略师亦将中国评级下调。据自由时报财新报道话，2024年以来共107家北京证券交易所挂牌，企业发生407次巨额交易，相比巨额交易当日收市价的平均折让率 13.34%， 而9月以来就有8只个股折价进行巨额交易，折价幅度由 10% 到 30% 不等，其中还有北交所明星上市公司，这个亦都引起市场关注。一位负责北交所的投资银行人士认为，北交所巨额交易的折价行为背后原因涉及很多方面，一是急需资金，北证50指数当前的日均成交额目前只有20几亿人民币，如果有资金需求，大股东只能够选择平价卖股，而是接手的投资资金如果是倾妥大幅折价的巨额交易，手中的股票或者能够在二级市场卖出，从中赚取差价。第三个原因是原始股东出于现实考虑，折价找人接手套现现金。在总体经济低迷下，北交所上市企业经营不善，截至目前好长一段时间，中国股市几乎可以用灾难来形容，就连中国股东最后的大头摩根大通最新亦都放弃了抵抗，剔除了中国的新兴市场 ETF 所囊括的资产。摩根大通分析师表示，鉴于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国内政策，好难对中国股票建立模型，潜在的川普提议将对中国产品的关税由 20% 提高到 60%， 可能会使中国 GDP 增长下降2%，这个还未考虑中共不可避免会采取的反制措施。摩根大通分析师认为，北京决策者没有表现出在下半年进行重大政策转变的紧迫感，而摩根大通这次降级与全球企业减少中国股票保险的趋势是一致的。外界认为北京部署什么，什么就会烂尾，现在连股市都走不出这个规律，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共政策乱点鸳鸯棋。小林财经时政的主持人小林9月6号表示， 六个交易日，交通银行跌幅超过 14%，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厦门银行、中信银行等跌幅超过 10%， 几日之内大型国有银行跌幅超过 10%， 这个够犀利了，银行股冧市了，中央为了救房地产牺牲银行，当习近平为了救银行又要牺牲房地产，两头都乱了，北京的政策是乱套的，中共在做什么？小林分析说，到今日华尔街对于万科至今仍然维持最低的评级，对中国大型国有房地产开发商万科边个都救不到，但中共仲要银行向入面掟钱，9月4号宣布给万科贷款百几个亿，这个是一个灾难性的决策错误，所以中国金融地产彻底玩完，中国经济亦面临灾难性的后果，习近平搞祸了。9月5号深夜，国泰君安证券与海通证券同步公告，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两家证券公司将换股吸收合并发行 A 股股票，筹集配套资金，这个消息引发金融圈地震。据测算，合并后新机构的总资产将达到16200亿，将超越目前大陆位列第一的中信证券的14900亿元。如果合并顺利落地，整个证券行业格局或将出现大幅变动。而之所以两家龙头证券公司合并，同中国经济处于多事之秋，业绩明显下跌，违规事件频发有关，而利润大幅下跌的原因，一是为境外业务亏损善后，海通证券旗下的海通国际业务连受暴击，一方面是港股下跌带来了股票收益亏损，另一方面是他们踩中了大量暴雷的地产公司，包括恒大、融创、佳兆业等。而这两家证券公司合并重组是中国资本市场史上规模最大的 A 加 H 双边市场吸收合并，上市券商 A 加 H 最大的整合案例，属于重大无先例的创新事项，亦令金融圈震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呼吁北京当局停止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他对媒体坦言，中方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决定性推动者。据路透社报道，斯托尔滕贝格在出席50盟国举行的援助乌克兰会议时发表了上述言论，他再次公开呼吁北京当局停止支持俄罗斯的非法战争。9月6号，美国军方领导人以及50多个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成员国官员在德国西部城镇拉姆斯泰恩的美国空军基地举行了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在会议首日，斯托尔滕贝格在记者会上再次强调，北京当局对俄罗斯的援助已经成为俄乌战争持续的一个重大因素。斯托尔滕贝格说，是中共当局使得俄罗斯得以生产用于乌克兰的许多武器，并强调中共已经成为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决定性推动者。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经在今年7月公开表示，他不希望中共这个与俄罗斯有无上限伙伴关系的国家担任调解者，但希望北京对莫斯科施加更大的压力以结束战争。泽连斯基日前出席了50盟国举行的援助乌克兰会议，在发言中再次呼吁西方国家提供更多远程武器，并允许乌克兰军队使用这些武器打击俄罗斯领土。会议结束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记者会上说，美国将再向乌克兰提供2亿5000万美元的军事支持，不过美国政府仍然不同意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德国就在会后承诺将向乌克兰额外提供12门自行榴炮弹，加拿大亦表示将在未来几个月向基辅运送超过8万枚小型未装弹空对地火箭弹和1300枚弹头。 过去几十年，外国汽车制造商在中国汽车市场获得高速成长和高额利润。但是现在各外国车商面对市场无底线的恶性竞争，以及中共当局政策性补贴，经营面临严峻挑战。近日大众汽车集团掉出震撼弹，可能要关闭在德国的工厂。如果不幸成真，这个会是这家全球第二大厂商87年历史上首次关闭德国母公司的工厂。据 CNN 报道，大众汽车财务长阿诺·安德利茨警示，大众汽车有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来扭转局面，与疫情前的水平相比，大众是欧洲的汽车销量每年减少50万辆，相当于大约两个汽车厂的销量。根据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的资料，七月份外国汽车制造商在中国汽车市场的份额由两年前的 53% 下跌至 33%。 事实上，中国大陆残酷且抗日持久的电动车内卷价格战亦令多家中国本土汽车制造商陷入困境。外国车厂同样逃不出这场恶性竞争。券商 Bernstein 指出，6月中国汽车价格比去年同期下跌 6% 以上。目前中国经济放缓，中共官方为经济发展指明方向，力推新质生产力，加大电动车的生产规模。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上海策略顾问公司 Automobility 以及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的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每年的汽车产能在4000万辆左右，但中国国内销量只是2200万辆左右，大多数公司是争夺市场份额。目前中国车企陷入红海竞争，汽车产能已经过剩，供大于求的情况持续恶化，这个亦促使电动车大举出口，引发世界各国担忧。原因是中国的电动车出口并非如中共宣称的是纯粹市场竞争，背后有官方的产业政策支持和补贴措施。这些不公平不透明的贸易行为，加上内卷输出式的倾销策略，对欧洲和美国的汽车产业和就业造成严重冲击。今年以来黄金价格屡创新高，直至八月份，中国央行连续第四个月没有增加黄金储备，由于压住美国即将减息，以及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性推动的避险需求，各国央行纷纷大力购买黄金，金价一直在上升。9月16号国际现货黄金价格历史上首次突破每盎司2500美元。8月20号现货黄金价格再创新高，一度超过每盎司2520美元。统计显示，今年以来国际金价累计上升已经超过 20%， 年内创新高的次数超过20次。9月7号根据中共发布的官方数据，截至8月底，中共央行持有黄金数量保持不变，是7280万金衡盎司。而截至今年4月，中共央行连续18个月增加黄金储备。瑞士宝盛银行分析师卡斯滕门克对路透社表示，虽然金价高企，但预计中国人民银行将在某个时候恢复购买，这个是出于政治动机而非经济动机，例如希望减少对美元作为储备资产的依赖等。 BCA Research 预计2024年底或2025年初将出现全球经济下跌，而经济走弱期间黄金通常表现良好，在经济活动低于趋势水准时，作为预防措施，央行往往会增加黄金购买。综合来看，虽然黄金市场近期波动较大，但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长期投资价值仍不可忽视，特别是在地缘政治局势不确定性加剧背景下，黄金作为备用货币角色将继续吸引中央银行和长期投资者的关注。另一方面，随着2021年底中国房地产行业开始崩溃，中国人开始增加对黄金的购买，可能是由于资本管制、 中国投资者除了国内股市、房地产和黄金之外，几乎没什么地方可投资。所以当股市和房市都处于低迷状态时，黄金就变得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9月7号，大陆全国影院共有4部新片上映，除了低成本电影《9号传奇》和《淡宝大营救》，还有称得上是大制作的《脑洞大开》和《闪耀少年之空中接力》。虽然票房是一部比一部惨淡，但亏损最为严重的是投资5000万的《脑洞大开》，首日票房只是270万。报道指9月以来票房最惨的是《脑洞大开》，该片邀请了何欢、王迅、克拉拉、孙悦、九孔等10位明星出演，制作成本超过5000万。该片的离奇故事寄托了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白日梦。贾玲大碗娱乐旗下的台柱何欢扮演的菜鸟，因一场脑科手术出现意外，获得了超能力，进而走向人生巅峰。这种可遇不可求的脑洞大开，虽然每个人都会为之梦想，但菜鸟发财后的际遇就带给人更多启示。影片提供了强烈的情绪价值，现在人们的生活压力山大，消极情绪例如焦虑、沮丧，虽然该片有很强的代入感，譬如菜鸟的角色不单只属于螺丝工、送货员、速递员这些打工人士，亦属于其他低层劳动者，更属于无工可打的失业人、求职者。相比沈腾和马丽主演的高票房《找娃娃》，表现富人扮穷，脑洞大开的穷人想富和渴望改变命运，在中国似乎更具有普遍性和挫败感，每日包围着多数人，卷又卷不赢，躺又心不甘。而脑洞大开的菜鸟盘算着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截至9月7号晚上10点，该片上映首日票房只是270万，预测最终票房不会超过1000万。如果按照片方拿票房的 37% 分成计算，电影亏损超过4000万。估计该片是9月份的大陆第一部票房惨案。
美国话伊朗已向俄转让导弹，俄机袭击北约国。英美情报负责人罕见同台，共同警告中俄风险。网红扰日本游客被揭案底，粉红狂言遭举报。港商教国语被围攻，称不懂国语会让中共开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9号。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旅游推荐，帮助你发现新的旅行灵感，不要错过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号美联社报道，两位熟悉内情的匿名人士透露，美国已经通知盟国，认为伊朗已经向俄罗斯转让了短程弹道导弹，用于乌克兰战争。俄罗斯自杀式无人机突袭拉脱维亚。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萨维特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一旦伊朗向俄罗斯提供弹道导弹，将意味着伊朗升级了对俄罗斯侵乌战争的支持，而这将导致更多乌克兰平民的死亡。这样的伊俄伙伴关系不单止会对欧洲安全构成威胁，亦显示了伊朗是造成中东和整个世界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此时正值乌克兰控制了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地区大约1300平方公里，而泽连斯基不断呼吁西方盟友允许乌克兰用西方提供的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中心地带的目标，以及俄罗斯对乌发动空袭的基地。伊朗则同以往一样，对指控一律予以否认，话不会对俄乌战提供支持。8号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表示，俄罗斯、中国、伊朗以及北韩组成的联盟 正在不断发展壮大。这一发展趋势不仅对乌克兰构成了威胁，同时亦是对中东地区盟友的威胁。白宫曾多次发布情报，显示北韩正在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和弹药，并已被投入乌克兰战场。与此同时，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攻击型无人机，并帮助建造了生产无人机的工厂。中共向俄罗斯提供机械设备、微电子产品以及其他产品，被俄罗斯用来制造导弹、飞机和其他武器系统。据 MSM 报道，乌克兰外交部表示，俄罗斯和伊朗深化军事技术合作，不仅对乌克兰构成严重安全风险，而且对欧洲、中东和世界亦构成严重安全风险。警告伊朗，如果证实伊朗向俄罗斯转让弹道导弹，将导致乌克兰和伊朗双边关系遭受灾难性后果。泰晤士报引述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的话讲，如果乌克兰平民被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杀害，伊朗将付出双倍的代价，而且报复将是严厉的。近日《华尔街日报》亦报道话，伊朗向俄罗斯提供了一批新的短程弹道导弹。战争研究所分析师认为，作为交换，德克兰正寻求从莫斯科购买苏35战斗机。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伊朗最强大的力量是真主党，我指示以色列军队和所有安全部队准备改变这一局势，让北方所有居民安全返回家园。另外，8号拉脱维亚总统报告说，一架俄罗斯军用无人机在拉脱维亚坠毁，此前一系列俄罗斯无人机甚至导弹穿越北约领空，甚至坠毁在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地。 X 账号罗翔表示，俄罗斯这一危险行径可能会将自己置于万劫不复之地。而7号清晨6点左右，在白俄罗斯再次发现了俄罗斯一架神风特工队无人机，当时它正在白俄罗斯的新格鲁多克附近飞行，而此前俄罗斯无人机曾几次进入白俄境内，遭白俄空军击毁。同日，据福布斯报道，乌克兰发明了自己的精确制导计划炸弹，它可能成为袭击俄罗斯目标的关键武器。泽连斯基表示，我们正在建设地下武器生产设施，这样即使我们的合作伙伴的交货延迟，乌克兰士兵亦有机会保卫自己。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和美国国会议员讨论乌克兰的胜利计划，并将向拜登以及川普和贺锦丽介绍所有步骤。罗翔发文表示，最近莫斯科机场火车站被乌军无人机袭击，整个莫斯科一片火海，乌军为什么突然这么猛呢？和美国组建援乌的 F-16 战机国际志愿军中队有关。美国北约集团下决心要参与的这场战争，当今世界不会有什么力量可以改变战局的奇迹发生。俄乌战争已经到了临界点，普京除了撤军和赔偿之外，估计他会戴上一个投名状，那就是将部分祸水引向中共，这个才是中共最不敢的最大变量。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和英国军情六处负责人摩尔罕见同时出席公开活动，并且在金融时报刊载署名文章，两人代表英国和美国的情报部门指出，世界面临的严峻威胁来自中俄两国。英美情报机构负责人在专栏文章中指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成为两国面临的最大国际威胁，同时中共政府是目前情报与地缘政治问题的主要挑战。在考虑到中东冲突、国内政治动荡、中共国渗透以及快速技术变迁的影响下，国际秩序正受到自冷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联合出席活动，目的就是强调英美两国合作关系的牢固性，成功应对风险是英美特殊关系的基础。目前为止，俄国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已经进入第三年， 白恩斯在会议上警告说，没有看到证据表示普京对权力的控制正在减弱，而摩尔则强调，在这种情况下，俄国领导人的权力同样存在不稳定因素。在未来，英美两国将会阻止俄国情报机构在欧洲各地引发的破坏。同时，乌克兰反击俄国进攻俄领土库尔斯克的做法是一项重大的战术成就，他提振了乌克兰的士气，暴露了俄罗斯的弱点，亦让俄国的精英阶层对战争的前景产生了疑问。同时，英美两国重组的情报机构以反映中共成为21世纪主要情报和地缘政治挑战的优先事项。在以色列加沙战争的问题方面，两国仍在积极推动停火，以实现人质协议。在未来几日，可能有更多详细的提案出现。中共煽动仇日筹备情绪，让粉红网民精神亢奋，还有网红发布仇外情绪视像，在网络换取流量。8号，一名网红在北京圆明园阻挠日本游客拍照，并且出言不逊，视像在网络热传。随后，这名中国网红被爬出惊人案底，亦是在最近有中国男子游客在美国领土上扬言要征服加州、征服美日，遭到网友举报，要求调查其来历。消息指出，在7号有两名日本游客在一名中国男子的带领下在圆明园旅游，在拍照的时候，客气要求旁边路过的网红阿仁先去另一边，防止意外阻挡镜头。而该名网红表现亢奋，扬言不给日本人让路，不听规劝，还破口大骂。三名人士走远之后，该名网红还追上来，日本游客威胁报警，并且录制视像。随后过来的圆明园保安亦帮该网红，亦在煽动下开始讲仇日言论。视像中还指出，翻译问保安是否代表管理处的意见，保安表示不代表，消息引发网络关注。随后网红阿仁被揭露真名为李高阳，曾经在2018年美国留学期间遭到三项重罪指控，其中包括性侵未成年人和恐吓勒索，保释金100万元。后来回到中国，成为拥有32万粉丝的短片博主，发布数百短片。网友亦发布了疑似阿仁在美国留学期间的犯罪记录。对此， X 平台网友评论说，性侵犯者拿着 U 型锁收割爱国流量，悲伤，所谓爱国主义是盲流人渣的庇护所，在国外作奸犯科混不下去了，回到国内做这样的事。微博旅行家微博大 V 说，打着爱国旗号无事稳事的风气越来越盛行，这班为了流量不择手段的疑惑，让国人的形象越来越差，到底是哪个纵容的呢？而且这个货据港仲是上个新闻的强奸犯，结果回国后打着爱国旗号摇身一变成为网红，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另一方面，在8号有粉红网民在美国加州拍摄影片，影片中该男子向着美国加州空地不断开枪，还声称马达加州剑指扶桑，行为被指违反加州法律规定，遭到举报。有网友表示，他所在的地点看起来离高速公路不远，做法危险。有美国博主发言，该男子是在美墨边境拍摄，可能是越境美国，这个视像亦在美国社交平台传播。有网友抨击说，不作不死，做到头了，这个人违反了加州的持枪法，不管他是什么人，这种向着公路开枪的精神病人都要禁枪送入精神病院医治，带着井外出的人，墙角才是他们适合的地方。亦有网友表示，这个人拍视像闹美日，心口还挂住美国国旗，中共国不愧为精神病大国。支持反送中运动的香港商人和装品牌 Chicky Duck 的行政总裁周小龙日前移居英国，近日在脸书宣布成立 Chicky Duck 中文学院，希望教导国语， 推广真正的中国历史，对英国的下一代教导真相，培植下一代讲流利的国语。但是这个消息引发大量网络抨击，目前周小龙的有关念书贴文已经不能够浏览，他感叹吃力不讨好，认为反对者是误解了他的用意。他认为只有懂得国语才能够传播真相到大陆人当中，还认为香港人不学国语正中中共下怀。但是他亦表示，目前的种种非议已经导致投资者的担心，因此计划可能会搁置。9月1号周小龙在脸书发布文章，亦提到正在招揽投资者，招聘拥护普世价值观的国语老师。不过在这个之后，这个计划引发攻击，有反共者意见认为他为中共做事，还有支持孔子学院的人士留言说他采用国语而非普通话，还有部分人批评他用国语教学是不是靠了那边中共一方。周小龙评论说，这种讲法很荒谬，学国语好像有罪，人们分不清中共和中国，分不清普通话和国语，分不清学国语的利与弊。他说之前希望聘用拥护普世价值观的国语老师，很多人私信，其中应该台湾人多过大陆人，同时包括在英国本身国语流利的香港人亦能获得就业机会。同时孔子学院不会讲八九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但是我们的中文学院会讲，虽然我们初衷是提高下一代的语言能力，亦想被英国政府看到我们真真正正不是搞渗透做大外宣，是真正教我们的下一代学国语，将普世价值观真相对的东西代表中国人洗翻干净的形象，这个是他的出发点。周小龙亦承认，原本除了教国语亦有广东话班、历史班，但是现在的情况将投资者吓走了，计划进入僵局。他对大纪元说，外国的公司请人识得国语人比当地人更有优势，亦有语言优势。周小龙认为世界会在政治上孤立中共国，但经济上不会完全脱欧，虽然部分工业比如成衣业已经搬到东南亚，但是科技等公司仍然用到国语，认为认识多一种语言不是坏事。周小龙1999年收购童装品牌 Chiquita， 每年生意额过亿，亦在中国开设分店。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周小龙高调支持抗争，并且在店铺中拜访各种同反送中运动有关的物品，引发香港国安上门搜查。在这个之后，周小龙遭到港媒攻击。2022年他结束了所有童装品牌的香港业务，并且移居英国，之后开始家具维修公司 Handy Dark 重新起步。
美国前官员证实秦刚下落，美军展示全球部署能力。巴西右翼示威者抗议 X 平台被封，人数超过阅兵观众。活泽幸存案，中共的回应掩盖更大罪恶。八号《华盛顿邮报》引述两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前任官员透露，秦刚目前是在外交部下属的一家国有出版社力量薪水，美军展示的全球部署能力令中共不敢轻举妄动。据那两位前美国官员透露，58岁的秦刚目前名义上被分配到中共外交部下属的世界知识出版社担任低级职务，而依次降职既是失宠，亦意味着他摆脱了困境。虽然秦刚没有坐监，但其职业生涯结束了。此外，报道还披露，在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2022年8月访问台湾期间，中共政府表达强烈反对。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有时一日和秦刚举行两次会晤，这个亦是当时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唯一的高层渠道，因此尤为重要。美方官员明确表示，如果中共采取激进措施，美国将作出回应。在佩洛西离开台湾之后，中共向台湾周边海域发射导弹， 白宫就此召见秦刚。有美国官员回忆话，在一次紧张的交流中，秦刚似乎威胁话中共将抹去中线。中线指的是台湾海峡中部一条分隔中国和台湾的非官方边界，双方长期以来一直遵守这条边界以保持稳定。秦刚的言论令美方官员们感到震惊，他们认为这是升级局势，并迫切要确认这是否代表中共官方立场。另一位官员说，秦刚当时对佩洛西出访台湾发表了长篇大论的回应，但显然这是表演性的。时任白宫印太协调员坎贝尔表示，现在是正确表达立场的时候，但是令人意料不到的是，秦刚成为美中争议焦点的时间很短，他在担任外交部长仅五个月后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另据大纪元专栏作家沈周撰文表示，自从李尚福、魏凤和被通报后，中共火箭军的深度整缩已经拓展到全军，新任中共国防部长未能够在三中全会上递补军委委员，几大战区主官又被轮调，习近平将军委政治部副主任升为上将，准备新的大清洗。中共军队目前最担心的是兵变政变，现在最大的任务是捉出两面人。在7号的结业式上，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到场讲话，称要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确保党指挥的各项政治要求贯彻到底。8月29号，张又侠罕见地和来访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面。尽管张又侠仍然试图以台湾问题划红线，但他出面会见的做法等于是对美方要求加强军事沟通的一种让步。中共军队现在没有实力亦没有精力和美军咬手瓜，而是要先千方百计稳住内乱。八月份美军 B-2 轰炸机部署到澳大利亚，并屡次公开 B-2 的行踪，实际上在警告中共美军随时可以制出杀手锏。澳大利亚到南海的距离和关岛差不多，澳大利亚在中共的中程导弹射程之外，美军随后还特意放出 B-2 轰炸机在印度洋英属
迭戈加西亚岛
停留加油的讯息，这是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另一个战略要点。 B-2 如果飞往东北方向，可以进入中国大陆执行空袭任务，这是对中共的又一次警告。美军第五代战机和轰炸机的部署会比航母舰队要快得多，应能率先大规模接战。中共频频试图挑衅胁迫菲律宾，菲律宾更紧密地依靠美国。美军的提风中程导弹部署菲律宾后，令中共如鲠在喉。随着中共火箭军被整肃，日本防卫白皮书披露中共的东风21导弹数量大幅缩水，美军在印太地区的众多盟友伙伴为美军部署各式反击武器提供了落脚点。中共对日本、台湾、菲律宾和其他周边国家的威胁只能够令美军和盟友的关系进一步得到强化，中共则会陷入更大的被孤立状态。只要美军及其盟友保持警惕，做好准备，中共的野心就难以得逞，若冒险开战将面临更悲惨的结局。8号媒体消息，7号巴西独立日当日，数以万计的右翼示威者走上巴西圣保罗街头，响应前总统博索纳罗的主张，抗议社交媒体 X 平台和星链服务被中断或者受阻。当日左翼总统卢拉在首都巴西利亚举行了阅兵仪式，两边人群形成对比。诸多 X 平台公众号表示，7号巴西发生了大规模的言论自由抗议活动，很多主流媒体都没有任何报道。真实的情况是，抗议活动现场聚集大量民众，而在卢拉的阅兵仪式上人数却寥寥无几，可见当地人的真正选择。在圣保罗，抗议者强调他们正在拥护民主和自由。之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莫拉莱斯宣布废除 X 平台，违反者将处以高额罚款，有集会发起者要求将他弹劾辞职。而在巴西利亚举行的独立日阅兵活动中，巴西总统卢拉乘坐检阅部队，周围有数千人参与， 其中包括军人、学生代表和运动员。支持者人数并不如另一地区抗议者的规模庞大。X 平台自媒体人蔡子博士表示，在圣保罗，前总统博索纳罗的支持者因为政府封锁 X 平台，举行了大规模独立日游行。他们谴责巴西政府和司法机构压制右翼声音，呼吁民众通过抗议行动表示不满。八号英国卫报亦指出，马斯克的星链甚至遍布亚马逊雨林最难到达的角落。巴西拥有超过25万名客户，这些设施影响到第一部分人的生计。一个月之后，巴西政府将要举行地方选举。《华尔街日报》认为，这场抗议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一种指标，会表明在反对派准备迎接投票和未来的选举之际，前领导人博索纳罗在国内的支持率将有几高的程度。大纪元报道，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日前在美国国会举办的一个媒体发布会上指出，中共七月份对活泽幸存者程佩明的指控作出回应，这一举动非同寻常，背后可能隐藏更大的罪恶。9月4号，活泽幸存者程佩明以及多位人权领袖和美国前政要一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佳能大楼举办媒体发布会，就中共在回应中指程佩明吞钉子做开胸手术的讲法做出回应，同时呼吁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进入中国做独立透明的调查，还原活泽真相。麦塔斯和澳大利亚医学伦理学教授温蒂罗杰斯指出，中共在回应中承认了因程佩明是法轮功学员而对他进行8年的关押，承认了对程佩明实施了手术，但将手术的原因讲成是程佩明因受刑罚后吞钉子和刀片。首先，麦塔斯说这个和中共通常对强制摘取器官和相关人权侵犯报告的回应形成对比，通常中共只是笼统地否认或者驳斥。其次，该回应并非来自实施手术的医院，而是由不相关的天津市公安局做出。他认为可能由于中共是要掩盖更大的事实，不单只是针对程佩明，而是对法轮功整个群体。他强调说，天津是强制摘取器官和器官移植旅游的中心和关键地区。麦塔斯和加拿大主管亚太事务的原国务部长人权律师大卫乔高曾经发表调查报告《血腥的活泽》，就曝光了天津第一医院每年移植器官总量超过5000例，700张床位不能够满足需求，医院还要租用周边的宾馆做床位。麦塔斯在声明中进一步分析，揭露真相的媒体会分别在2024年7月3号和8月9号举办两次。中共天津公安局的回应时间是7月22号，但是第二次媒体会后，在有国际30多家媒体报道的情况下，中共再没有做出任何反应。麦塔斯认为这个是因为8月9号的媒体会提供了无可争辩的证据，曾经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从事医学诊断影像研究的李长春博士在媒体会上说，吞食异物寻求医疗帮助的患者中，几乎所有的病例都是通过内镜检查处理的，需要手术的病例少于1%，通常通过腹部切口、颈部手术、内镜技术来取出异物。而中共大庆医院对程佩明实施了阻塞胸部开胸手术，唯一的原因是摘取器官。美国天主教大学荣休教授聂森博士主持了9月4号的媒体发布会，他表示国际社会所做的调查和不懈的努力尚不足够，美国众议院已经在7月份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参议员卢比奥提出的相同法案即将在参议院讨论。聂森希望美国国会最终通过一项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早日结束这个地球上的最大罪恶。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 网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